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8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在星期五遭受到139年以来最严重的降雨，台风引发异常潮湿的天气，给予了中国南部带来更多的破坏，已经造成83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路透社的报道，在这次的强暴雨袭击之下，亦都造成有人死亡。据视频显示，大水倾泻而下，香港街道被淹没，成为了汹涌的河流，购物中心、地铁站以及是隧道无一幸免。这次暴雨是星期二在中国福建省登陆的台风海葵所带来的余波。虽然海葵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但是因为移动速度缓慢，为地区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香港从星期四深夜开始降下豪雨，而香港本岛、九龙区以及新界东北部录得超过200毫米的降雨量，其中晚间11点至到午夜的一小时雨量就高达 158.1 毫米，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香港天文台发出了2023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黑色暴雨警告。星期五所有学校停课、停止上班，证券交易所暂停买卖，大部分交通工具亦都暂停营运，全城几乎陷于瘫痪。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在脸书上面发文说，香港正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大暴雨，极端情况令多区情况严重，昨晚他已经是实时指示了各政府部门通宵全力应对。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报道，中国北部发生高压气体喷出的事故，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星期四下午3点40分左右，鄂尔多斯市益鼎生态农业开发公司发生高压气体喷出的事故，导致现场多名在高处作业的工作人员被喷射坠落。据悉，益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在2011年9月，位于杭锦旗独桂塔拉工业园区，是一家以从事化学原料以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业务涉及到氨、硫、一氧化碳、氢等产品的生产。法新社的报道说，工业事故在中国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中国的安全规格往往不严格，尤其是在较为简陋的地方。官方数据显示，今年2月内蒙古一个煤矿发生局部塌陷，造成了53人死亡。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将会在9月8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标志着北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时候，两国重新开始接触。在马杜罗抵达之前，由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以及石油部长等组成的代表团，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和包括外长王毅在内的中国官员在上海举行会谈。罗德里格斯星期五在 X 上发表推文说，两国政府正在加强双边关系，扩大战略合作以及是国际合作，支持和平、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这次访问适逢这个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缺席这次峰会。马杜罗上次访华是在2018年，当时他在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源投资和合作可能是这次访问的一个重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而委内瑞拉则是拥有最大的以碳棉的储量。根据数据显示，虽然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实施制裁，但是去年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大约 2.83 亿桶，亦都是大约是3880万吨原油。委内瑞拉的大部分货物都是通过马来西亚等第三国转弯。但是在去年以及今年到目前为止，官方海关数据当中，中国都是未有报告从委内瑞拉进口原油。中国国有企业中石油持有中委合资的 40% 多的股权。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收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之后，该公司就停止了运送委内瑞拉石油。随着新加坡成为亚洲金融枢纽，挪威拥有 1.4 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始关闭在上海的代表处，原因是运营考虑。 彭博社報導說，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星期四表示，這個舉動不影響在中國的投資戰略。該個基金表示，將會確保關閉程序，以及是有序感方式對待所有受影響的在上海辦事處的八名人員。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十多年前在新加坡設立辦事處，目前有45位的員工，處理亞洲地區包括中國的運營職能。截至2022年年底，該個基金擁有420億美元的中國資產，涉及大約850家的公司。報導表示，在日益惡化的地緣政治環境之下，挪威主權基金的決定反映了其他國際投資者的一個變化，包括高盛集團以及是摩根士丹利等大投資行都縮減了在中國的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高盛最近修改了他们5年计划的预测，并且解聘了1/10的员工。高盛在中国的雇员曾经翻倍达到600人。而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会今年较早时候亦都宣布将关闭在香港的一个亚洲资产投资团队，解聘了5人。去年11月，穆迪关闭了中国运营的风险管理部门，解聘了大约100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结束了对乌克兰的第二日访问，他表示俄罗斯的侵略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代价，令到他感到震撼。布林肯参观了阿希德内学校，这所学校前身是一所小学，俄罗斯占领该村庄期间，在他们的地下室压界的乌克兰人质现时已经改建为是博物馆。布林肯說，看到大家是遭受酷刑的小房間，使到人是體會到戰爭給予了活生生的人所帶來的慘痛損失。這所學校是位於基輔東北方向，有90分鐘的車程。布林肯表示，雖然學校發生的事情只是俄羅斯在烏克蘭各地發生的暴行的一個例子，但是他亦都目睹了烏克蘭人民非凡的韌性，他們正在在阿希德列以及在其他的地方默默地進行重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我們講一下有關中國多地民眾維權抗議的情況。疫情後中國經濟持續下滑，地方政府財政陷於困境，社會面臨巨大金融挑戰。近日全國各地罕有地接連傳出群眾集體抗議的維權，並且涉及公務員、金融投資、房地產等不同領域。有分析認為，如果當局無法扭轉局面，勢必動搖社會穩定。下面是美國之音的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其中一宗引起廣泛關注的抗議事件發生在河南省洛陽市。網傳視頻顯示，9月4日，當地高中學校孟津一高和孟津二高的幾百個教師在各自的學校門口靜坐，抗議校方拖欠工資。關注事件的中國前媒體人趙蘭健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綜合示威者和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當時現場氣氛相對平靜，警方保持克制，沒有驅趕到示威的教師，雙方沒有爆發推撞。
是没有人喊口号的，也没有人有过激的。
赵兰健话：当时冇人嗌口号，亦都冇人有过激嘅行为，佢哋都系静坐示威，就好似白纸革命一样，系中国社会当下嘅一种被逼嘅表现，就好似中国每次群众集会一样，警方处于危机状态。只要有些微的群众聚集的动向，公检法、水车、保安、全副武装力量都会处于戒备状态，甚至可能通知武警和特警。教师在中国被视为收入稳定的群体，但是据了解，参与静坐的河南教师绝大部分被拖欠工资已经接近半年，在生活压力下逼不得已才选择上街表达诉求。赵兰健话：值得注意的是，响应号召的以校内的底层教师为主。
他是从3月份开始拖欠工资的。
赵兰健话：两间学校的教师由今年3月开始被拖欠工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有积蓄的，但是中国经济经历了3年疫情的灾害，被停薪5个月，令他们处于苦不堪言的状态。教师队伍亦都敢去到市政府去静坐。 中国的教师队伍入面有极权阶层，学校入面的中高层，亦即是负责学校入面的基建项目或者招生工作的老师和校长，停薪对他们的生活品质并没有任何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城市亦都相继发生类似的事件。大型综合企业中植集团传出爆雷后，9月4日几十个投资者在中植集团位于北京的总部门外维权，多名疑似保安的白衣人拎着挡板遮挡抗议的情景。出事的是集团旗下从事金融业的公司，据了解血本无归的中植系投资者多达15万人和接近5000间企业，主要是高净值的客户。浙江郑州和陕西西安等地亦都有爆雷风暴的受害者静坐或者是拉横额抗议。时隔一日，广西北海市一批烂尾楼业主去到市政府维权，期间示威者和警察发生推撞。视频显示现场有业主坐在地下痛哭，埋怨警察不执法拉人，只是懂得欺负弱者。近日，浙江、湖北、山东、广东等省份先后出台严控财政开支的政策，要求省级党政机关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前媒体人赵兰健说，中国各地接连发生涉及不同群体和阶层人士的维权事件，与中国经济陷于困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困难有关。
三年疫情的这种灾害让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赤字。
赵兰健说，三年疫情灾害令到地方政府处于赤字状态，大跃进式的地方政府的开发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没有钱的，只是靠贷款，然后将贷款用于地方政府的基建工程项目，越穷的地方起这些项目就越多，中国人已经无法维持生命的良性运转，大量的年轻人不生育和这种大的经济下滑是很有关系的。中国三年疫情期间，当局在全国各地实施被指层层加码一刀切的封控措施，民众怨声载道。
中国的疫情不只是让人们遭受了一些生命损失或者是财产。
赵兰健说，中国的疫情不单止令到人民遭受生命或者财产损失，同样令到一些人有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会反思中国现在社会的整体状态和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角色。以前社会上会有很多被称为无左的人或者是极度爱国的人，在三年疫情期间，他们可能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稳定时期，中国当局会按照一贯维稳逻辑行事，问题是中国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牵一发动全身。
在中共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都是一个牛羊，
吴建中形容中国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是处于牛羊逻辑之下，14亿的人口大部分安静地食草，中共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就拖几只牛羊出来宰杀卖钱，这个体制就能够运转下去。严重的失业率加上近期的水患事件，引起很多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对于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经济高度不信任。他预料各地会接连爆发维权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仅存的民主派政党饱受政治压力。过去一年多以来，民主党为了举办筹款晚宴，先后与几十家的餐馆系洽谈，最后是徒劳无功。外界盛传筹款晚宴一波三折，与北京和港府施压有关，目的是迫使民主党就范，重新参与香港的议会选举，以证明香港仍然存在多元政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香港民主党原定9月4日举行筹款晚宴，曾经先后向九龙尖沙咀一间酒店和启德邮轮码头的宴会中心预约成功，但是其后酒店和宴会中心先后取消订单。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这点并非巧合，他在 Facebook 透露，为了举办晚宴，民主党上月曾经先后向香港接近60间餐馆发电邮，除了尖沙咀的酒店和启德宴会中心，还有大约10间餐馆一度愿意承办，但是直到晚宴临近，自不约而同地用各种的原因拒绝提供场地。由去年7月开始，民主党不断为筹款晚宴四处奔走，但是预约后订单就一再遭到取消。
不同的茶楼、不同的酒店、不同的食肆，他们都是要间答应了我们啊可以搞，跟住突然间有一个 U-turn 说他不搞得的话，那你就只能够去估是不是他有些收到什么的提示啦。我们用一个正常的思路去出发，不会相信啊每一次呢民主党要搞一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会脚头不好的。咁你只能够估呢就是啊他们是背后呢可能有一些的压力是收到返嚟。有些人都仲喺度答緊我们呢，就话都问我们啊民主党系咪未瞓醒啊，你们几时先瞓醒啊咁样。其实好清醒嘅讲真。我几咁知道呢个社会系面对住一个非常之困难、好压迫、好多空间都冇嘅情况，就系、是、我哋都唔能够因为咁样而你咩都唔事、咩都唔做。
香港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民主党嘅生存空间逐步缩小。筹款晚宴已经成为民主党的重要经费来源。
无论是传统的游行上，我们的筹款现在都没有。
许志峰话：以往民主党会透过游行来到筹款，依家都冇机会了，因为香港已经冇游行，上架金主以前是敢捐钱俾民主党的，但系依家佢哋都唔敢捐款了。民主党依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筹款晚宴。若果连筹款晚宴都不俾办的话，差不多是赶尽杀绝。去年香港举行北京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没有派人参选，被认为是投票率创新低的其中一个原因。前民主党成员许志峰认为，有理由相信这几十间餐馆曾经先后遭人施压。
这个商业世界有钱你不赚吗？没有可能的。
许志峰认为在商业世界是没有可能有钱都不赚的，除了港府或者北京施压，他是想象不到有其他的理由，相信是因为民主党在北京眼中仍然未完全投降、完全信服。更具体的是民主党不参选，立法会又好、区议会又好都不参选。民主党预约晚宴场地受阻，众说纷纭。香港明报一个专栏9月5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有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出手阻止餐馆向民主党提供场地。香港立法会早前通过修改区议会的组成方式，令到直选议席锐减，外界关注民主党和其他民主派政党会否派人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选举。民主党高层早前透露有个别成员表态说希望参选，民主党会评估有意参选的人能否坚持民主党理念，以决定是不是支持他们参选。许志峰就相信有意参选的民主派成员未必和民主派的主流理念一致。
民主党内是有人希望参选的，但是他们也深知道。
许志峰
话：
民主党内的确有人希望参加议会选举，但是他们亦都很清楚，参选就等同背叛港人，所以他们仍然在挣扎着。民主党内部亦都有很多讨论，未来民主党全面投降参选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民主党既不参选，而活动亦都搞不成。 身在美国的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素来将所谓民主党派视为美化政治制度的花瓶。程翔以一句顺口溜来到概括，
中共自己呢养了八个所谓民主党派来点缀他那个政治制度，这八个民主党派呢就纯粹呢是一些花瓶作用，都是纳入了中共所谓政协组织入面，内地一个顺口溜，顺口溜就说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好这个贴切，即是形容民主党派在中国内地的角色。政府动手制定法律之后呢，人大就去举手通过法例，跟住呢政协呢就拍手，即是鼓掌。咁所以呢中共个八个民主党派呢在内地呢就扮演一种应声虫的角色。
程翔说，中共希望以所谓民主党派对外证明中国并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多党合作。现在看来香港有可能步中国大陆的后尘。
我曾经是跟一个外国朋友辩论中共这个政体是属于威权还是极权。有个外国朋友就跟我拗，他说中共现在实行的不是极权国家，因为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中共只能够说是一个威权的统治，就不是极权统治。这番说话呢听到我即是捧腹大笑啦，他即是完全不知道所谓民主党派在中共体制内的角色。
香港民主派政党民协以往曾经提出对港府采取又傾又砌的策略，意思是既要溝通亦都要批評。程翔就勸喻香港的民主派政黨不要妄想對中共使出這一套策略。
這個是民協那個創會主席馮檢基的口頭禪來的，他的立場就是又跟共產黨有計傾，在某些其他事上面又可能跟共產黨砌，即是如果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是不对的，他认为不对的，他就会替他这样。但是事实上你看民协这么多年来能够跟共产党谈出什么好成果呢？又能够使到共产党少做一些错误的事吗？不得的。你这个国安法已经对全香港这么大的摧毁，证明又谈又砌这个讲法呢是自我蒙骗、自我陶醉的一种讲法。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后，香港民主派政党公民党和港府以及北京的关系越走越远。今年5月在无人接任党主席之下宣告解散。程翔认为，若果民主党不能坚持民主理念，迈向终点是可行的出路。
如果一个政党面临一个局面是不能够履行他的宗旨的时候呢，那你不如就是你执了他。如果你在民主的问题上面不敢坚持的话呢，不如就解散他。公民党他都已经知道在这种的政治环境底下没有真正的民主可以前行的，干脆结束他咯，来显示你对这个民主的追求的执着。你如果不行这条路的话呢，是不是有愧于民主两个字呢？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英国一个大城市宣布实质破产，令到外界忧虑当地的前景，亦都有中国官媒渲染此事攻击英国。有住在几个月前同样曾经宣布破产的城市的以英的香港人是指出，虽然预期将有部分社会服务会被削减，市政税或者可能会增加，但暂时对生活的影响其实是不大。是不是我的节目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在近日宣布实质破产之后，引来中国大陆官媒和香港一些亲北京的媒体借机批评英国。有住在伯明翰的前香港区议员指出，这些所谓的破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香港人在理解英国法律之后会相信现行制度可以解决问题。伯明翰是近年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其中一个热点， 这个城市的市议会在星期二发出第114条通知，这个做法源自1998年生效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如果地方议会的财政官员认为他们即将会入不敷支，就可以发出通知。由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在法律上面出现破产这个情况，因此发出第114条通知通常会被形容为实质破产。这项通知指出，百明汉的财政问题主要因素有两项。第一，是因为一宗男女同工同酬索偿案，市政府有7.6亿英镑尚未支付，折合大约9.5亿美元。此外，市政府之后每个月都要额外多付最多1400万镑。第二，百明汉从甲骨文公司购买新的资讯科技系统，原本造价1900万镑，但在不断延迟超支之下，现时需要1亿英镑。百明汉的财政问题已经出现一段时间，市议会在7月已经终止所有非必要的开支。英国首相辛伟成亦都在7月的时候已经表明不会拯救百明汉市政府，说政府没有责任救助财政管理不善的市政府。在近日百明汉发出破产通知之后，辛伟成又批评当地执政的工党，说不可以让他们令到英国破产。工党就反驳，说保守党控制多年的中央政府一直拨款不足。这一项消息引来不少中方媒体报道。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作一篇短报道，特别指百明汉是英国第二大城市，这个话题很快就登上微博热搜。香港官媒《文汇报》星期四报道的标题更加说，港移民休加税住垃圾城市，又引述疑英港人说市内有垃圾堆积的情况，又估计市政税会上调。现居百明汉的前香港区议员邱文俊对美国之音说，市议会会在几日之后开会商讨应对方法，暂时应该未有定案，目前仍然有工人在市内收集垃圾。他说曾经同当地的区议员沟通，对方说英国法例规定市政府必须提供一系列的基本服务，所有正在使用的市政服务不会受到影响，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增加市政税。他说移民当地的香港人听到消息之后反应通常首先是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不太了解第114条通知的内容，
觉得个名声不太好，大家担心、啊、究竟会加会不会加费用呢，这个都比较担心。咁当大家理解到114啲旧嘅系，哦，原来系一个安全法，又同个人破产系有少少唔同啊。个人破产又乜都冇晒，要清盘限制，或者公司破产。但系原来市政破产，佢纯粹就系财政嘅一个危机处理吓。咁、啊、大家了解多咗之后，又似乎冇之前想象到个话咁恐怖啊，变咗。可能大家都對英國的公開透明的制度呢都有些信心的。
邱文俊指出，本地人比較了解制度，看待事件較為冷淡，不會擔心有面子問題。
我想我們始終新移民來了2年3年、而本地人他們對自己的城市、啊、即是對自己的地方呢，他們是個歸屬感，就是覺得有問題咁就要解决啦，咁咪一齐面对咯，即系有个责任咯。
邱文俊又话，佢会乐观咁看待事件，话呢一次只系地方政府嘅财政响起警号，认为当局尽快处理就可以解决。
就算衰啲讲，喂，最尾都要加多少 counter check， 咁起码我都俾一顺利，因为个市议会我哋有权投票选啲区议员啊嘛，系嘛？或者我哋而家有我有意见，我都可以同我当区嘅议员讲，喂，可唔可以你哋定？如果真系要加，唔好加咁多啊，都要考虑下吓，即系起码有呢个公开透明表达嘅渠道咯吓。
百明汉市议会系自2020年以嚟第7个宣布实质破产嘅市议会。政治学者黄伟国 搬到英国之后，居住在伦敦以外的市镇沃金。当地的镇议会亦都在今年六月初发出第114条通知。王伟国对美国之音说，在这三个月之内，当地市政服务如常，并没有受到影响，市议会正在透过网上问卷思考应对办法。
我们的市政就会问，现在面对这样的财政状况，你觉得对现在服务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不需要，可能会透过个网上问卷调查去到将有现在的一些市政服务，可能是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泳池、各方面会有调整的。
王伟国说，市议会在发出第114条通知之后，已经宣布停止一个新的建屋项目，这个是更明显的影响。居民间亦都有流传市政税或者可能会增加 15%， 又或者是市政府经营的停车场费用需要加价。
如果你问我住那里，譬如说都是摊手有拨款起，咁佢加咗都唔会超过5%咧，其实对我影响都唔大嘅。咁呢个其实你每年加5%都跑赢通胀啦。
王伟国话：近年十几万香港人搬到英国，经常系中国官媒针对嘅对象，因为中港两地嘅当权者企图尝试令到香港人继续留港。
咁所以就用咗一般人角度破产会唔会系？整個政府破產，跟住整個政府玩完呢一個主題，又做一個論調，去到寫一啲假嘅故仔啦，真係假嘅故仔啦。
王偉國又話：
呢一兩年有好多層出不同針對已經港人嘅故事，有唔適應英國生活翻香港回流翻港啦，有去到英國揾唔到嘢做好蝕墮啦。有去到英國揾唔翻以前嘅人工或者工作咧，亦都有係相對翻啲已經港人去到英國要做基層工作，好似墮啦呢啲咁嘅故仔出嚟嘅，或者甚至即係今次市政府破產係另一個相同嘅手法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被中国关押的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坤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外界甚至担心他是否会好像是诺贝尔和平奖得者刘晓波一样在狱中被折磨身亡。同时停顿了3年之久的澳中高级别对话在星期四在北京举行，澳大利亚执政的工党政府正是尽力使澳中关系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状态。人权活动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不要为了改善与中国的经济的贸易关系而放弃营救杨恒坤。下面的尖地记者柯林在墨尔本报道。
上个礼拜，澳大利亚驻中国的使领馆人员在近4年之后首次探望了被关押在北京国安局看守所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坤博士。他的肾脏上出现了近10厘米的囊肿，而且患有心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急需要全面的检查和治疗。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纯义教授亦都是杨恒坤的博士生导师和挚友。冯纯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自2019年1月19号杨恒坤被捕之后，中国政府经过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对他监视居住、拘留、正式逮捕，然后起诉，因为这个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案件，所以在他身上中共用尽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以便超长期去羁押他。冯教授指出，中国的这些手段对杨恒坤的身体健康危害极大，从起初的监视居住期间的长时间审问、虐待，到而家将案件悬挂喺嗰度，既唔宣判，亦都唔释放。中国国安人员对杨恒坤一直进行恐吓，话中国政府可以判处佢无期徒刑，亦都可以判处死刑，反正永远都系走唔出监狱噶啦。喺呢一种极不人道嘅折磨之下， 杨恒军一直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这个是催生疾病爆发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冯纯义说，中国政府过去一直都不允许任何人去探望杨恒军，直到最近才允许澳大利亚的使领馆人员和律师可以短时间和他会面，而家属和其他人都是没办法去探望他的，亦都没办法写信给他。杨恒军在监狱里面的医疗检查结果并不对外公布，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外界不是很清楚。冯顺义教授认为，中共逮捕杨恒军以及直到现在都不宣判是中国政府人质外交的体现。他说，无辜关押杨恒军而且又不宣判，中共想藉此达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在经贸谈判上要澳洲政府妥协；第二，在外交关系上要令到澳洲政府疏远美国，靠近中国，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目标。还有在台湾问题等方面令到澳洲不好跟美国走在一起，或者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让步给中国政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杨恒军的朋友作家何宇怀博士说，我和杨恒军先生是多年的朋友，杨恒军是研究网络的，那个时候网络刚刚兴起，所以他那个研究课题非常及时。他当时说，不单只是从理论上去研究，重要的实践，他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很多网站上开了个人的博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推动中国的自由平等社会转型都有一定的意义的。当时杨恒军和几位朋友提出一个想法的，即推动让中国从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后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组建了几十万参与者的网络群。他不单止在理论上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推动民主改革，而且还在实践上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推动很多相关的工作。何宇怀博士说，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的确为杨恒军和成雷女士早日获释做了很多的努力的，当然这里还有很大的余地，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用更大的力度来促使他们两个人早日获得释放，回到去澳大利亚，希望澳大利亚总理在中国政府释放无辜关押的两位澳大利亚公民之前不要和习近平会面。另一位杨恒军博士的朋友大洋洲文联主席黄晓宇，在听到杨恒军博士在中共监狱里面出现了健康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无奈的。他说，杨恒军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的作家，中国政府这样关押住他又不判刑，非常不符合一个国际大国的形象，我觉得是他的作品触碰到一些人，所以才被无辜关押起来。黄晓宇认为，杨恒军所以被中共如此优待，是因为杨恒军有高度、有立场，还有庞大的受众面。最令到中国政府不舒服的是，他的受众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员，体制内很大一部分的精英受到他影响。黄晓宇说，澳大利亚影子内政部长、影子网络安全部长詹姆斯·帕特森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杨博士自2019年1月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至今，通过近期各方面披露出来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杨博士的身体状况非常差，急需要医治，中国政府不能够再任意地关押杨博士。莫里森自由党执政期间曾经多次向中国当局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杨博士的待遇以及他的案件处理过程中缺乏程序公正的担忧。詹姆斯·帕特森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和贸易置于人权和自由之上的，这个是违背了澳大利亚的整体价值观念。我们都明白到中国政府四年多无辜地关押杨恒军博士构成了对澳大利亚公民的任意拘留的不争事实，如果工党政府忽视这个现象，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澳大利亚人会被中国政府 任意随意咁拘留。帕特森最后警告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发自墨尔本嘅报道。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喺九月五号至到八号喺雅加达举办第43届东盟峰会，美国、中国、印度等20多国嘅领导人或者代表系应邀出席。观察人士分析话，中国刻意选喺峰会前公布具有争议嘅新版地图，凸显未来东盟各国所面临嘅中国灰色地带嘅威胁恐怕会越嚟越多。但此举亦都将会促使印度与东盟深化安全与经济关系。下面系我嘅《知音地》记者林柏宏喺台北报道。
第26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9月6号响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东南亚联盟秘书长高金雄首先是率领东盟秘书处代表团出席会议，回顾了中国同东盟合作进展，并探讨是包含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的议题。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包含携手打造经济增长中心、维护地区和平安宁以及是积极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安民磋商等四点的建议。东盟则是回应表示，欢迎双方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进展，期待尽早完成东盟中国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国与东盟的会议是第43届东盟及系列双边峰会的其中一场，除了李强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等多位的地区和区域外政府是首脑，亦都参加了同东南亚从5号至8号一年举办的年度重要会议，缅甸和南中国海议题则是峰会的焦点。不过中国较早之前公布以 U 型线勾划对南中国海大约是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的最新2023版标准地图，引起了东盟包含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以及台湾等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对此，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詹运豪表示，虽然中国一直以来就片面宣称拥有台湾、南中国海九段线和岛聚的主权，因此新地图以九段线延长至台湾的十段线范围作为标注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北京刻意选在峰会之前公开将多国主张的领土纳入地图，显示他们更将是积极扩张海上主权的立场。东盟若然是仍然未有一致的表态，单一国家所面临的中国灰色地带威胁恐怕是越来越多。
I think the timing was important simply because China is trying to ramp up and sending out a signal.
詹文豪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时机是很重要，因为中国正试图加大力度，并且发出信号，表明他不再愿意在零星的基础上处理这个议题。为现实的情况就是，东盟已经意识到他们很久之前就犯了一个错误，当时他们在双边基础上处理南中国海议题，这个正中北京的下怀，他们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集体应对中国，但是现时中国在双边基础上和他们协商，这个对东盟国家来讲变得是相当困难，因为很明显这个是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印尼总统佐科在第26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开幕致辞的当中强调，东盟和中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并且表示如果双方相互信任就可以实现这项目标。但是身为东盟今年轮值主席国的国家元首，佐科并未有就中国的新版地图直接作出回应。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佘丽莲就对香港的英文报章南华早报表示，印尼正在努力维护东盟中心的地位，今年东盟峰会主题仲是东盟要指增长的中心，若然东盟无法就南中国海议题发表声明，或者是甚至至少呼吁维护国际法，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为了维持南中国海和平稳定，中国和东盟十国在2002年就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以及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目前正展开第二轮的审读。 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9月6號表示，8月22至24號在馬尼拉舉行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第三階段談判有取得一些的進展。不過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示警，中國新版地圖恐怕是將衝擊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原先稍有加快的協商進程，甚至進一步衝擊北京和東南亞的關係。黃森剛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張中國地圖將東南亞國家帶來真正的壓力，特別是當中國和東盟部分的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是在南中國海聲稱擁有主權，雖然這些東盟國家現時只是對中國的南中國海疆域線再次提出一些外交抗議，但是在未來中國和東盟的關係將會因此而陷入僵局。不過對於中國未來和東盟的互動，塔斯馬尼亞大學的詹運豪是想法和黃森剛是不同。詹運豪表示，為中國新地圖會對中國和東盟關係有多少的衝擊，因為現實是東盟就是中國的後院，不論東盟是否對此滿意，他們就是得和中國打交道，特別是在南中國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的情況之下，東盟峰會更重要的信號就是世界兩大強權美國和中國都未有派出最高級別的領導人參與會議。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7号至10号前往印度参与20国集团峰会，美国代替拜登参加东盟峰会的是副总统贺锦丽。而此外，中国外交部较早之前亦都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不会参加今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系列峰会，亦是 G20 会上面现身，而是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出席。相较美中最高元首的缺席，印度总理莫迪则是在9月6号和7号亲赴印尼参与东盟印度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这个亦都是印度和东盟在去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首次举行峰会。对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野纳南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瑞麟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显示印度在莫迪以及他们2014年上任之后提出的东进政策，亦就是他们着眼于规划和亚太各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进一步落实的领导之下，印度和东盟关系在近年来得到显著的扩展，而由于印度的经济市场潜力以及不断增长的国际实力，通常被视为是对抗中国或者是其他影响力的一股力量。双边关系将会持续升温，好像是莫迪这次出席东盟系列峰会就反映了这个的情形。而此外，新德里亦都和东南亚部分的国家一致，对中国政府最新2023版标准地图表达不满，因为从地图当中可见，中国将中印存在着领土争议的阿努纳克尔邦以及是阿克塞钦地区都纳入他们的疆域当中。据印度外交部的消息说，印度较早之已经透过中印外交管道表达强烈的抗议。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黄森刚分析，印度和东盟的长久以来的关系本来就相当之紧密，特别是目前印度优先考虑设立技术中心，加强供应链和经济合作的对象就是东盟。但是现时中国新版地图所激发的同仇敌气的氛围，必然会令到双方在未来持续扩大海上合作。
Absolutely, yeah, the new national map by China has been kind of a catalyst.
黄森刚表示，毋庸置疑，中国新版地图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讲是印度和东盟合作的催化剂，还可能更加令到印度更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多边合作框架，甚至对于主张拥有南中国海部分主权的东盟国家来讲，印度也都可以藉着由小多边主义与他们去进行海事合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许瑞麟亦都表示，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美国等其他的国家一样，印度已经在度稳步加强和东盟各国防务的关系，而其中一些东盟国家和印度的安全合作目前已经是比同中国要广泛得多。许瑞麟以菲律宾为例，
菲律賓先前已經宣布會同印度購買係布拉莫斯反艦巡航導彈系統，而另外印度亦都計劃提供布拉莫斯巡航導彈，亦係贈送一艘護衛艦給予越南。印度退役海軍准將非營利組織印度海事基金會副總裁辛克先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隨著北京屢次展現出不願意遵守國際海洋秩序的立場，印度和很多的東盟國家已經被迫選擇將強化防衛合作視為是當前第一要務，以小心翼翼應對中國的大舉擴張的行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台北報導。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惠特曼在八月下旬率团访台前，中共持续多日派遣军机绕台，其中据一位不具名的台湾国安人士透露，最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军的中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渐成为绕台的最新主力。不过他们说，中共改派无人机虽然仍意在是释放强硬的军事恐吓的信号，但背后恐怕也有缓解中共的战机勤务和维修压力的苦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共在8月28号派遣一架无人机绕台经手，先是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紧接着就是一路顺时针沿着台湾的北部空域绕行，途经东北部、东部，再飞越台湾南部海域的巴士海峡，以及是台湾西南空域之后，才是折返中国。该个无人机的航程当中，台湾军方不单止一路跟监，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亦都发布发行动态，由于是解放军这个时候是此举过于巧合，因此被视为是剑指当时即将抵台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访问团。两日之后，一个 IP 属地河南的博主彭海官岛接着是发布视频，并且以松动的标题题目为是解放军军机绕台模式变了，无人机连续多日出动台湾岛东北部城重点。那个视频说，解放军无人机连续数日飞往台湾的东部空域，除了实施侦查以及是无疑打击之外，亦都进一步检查通讯卫星的链路，因为在未来可能的收台行动当中，无人机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中共出动无人机绕台并非是头一次，事实上解放军已经多次藉着无人机就国际政治议题表态，例如解放军派遣一架查打一体无人机在2022年4月27号首度绕台飞行，就选在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结束访台的时候，以及是美国以及南韩联合发表华盛顿宣言，重新是重视台海和平的敏感时刻。因为身份敏感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无人机近期在绕台任务当中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以发引发台湾政府的关注。据台湾军方的监控显示，解放军的无人机绕台已不是单纯军事行动，因为中共仲搭配认知操作、假新闻等手段，多层次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信息化战争。以此无人机绕行台湾为例，中国网络视频率先大风向后，总是很巧妙地随即得到台湾特定名嘴的跟风，散播譬如是台湾东部被睇看光光等口径高度一致的言论。不过这位国安官员亦都分析，解放军频繁派遣无人机执行绕台的任务背后，恐怕是有一个红色亲中媒体不愿意猜破的理由，亦即是解放军军机近年来持续高强度出海，不单止是绕台，亦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密集执行任务，这么高的飞行架次以及时数，无论是对解放军战机的妥善率或者后勤补给，都造成了庞大的压力，亦都是因此解放军或者是需要改派操作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来让军机是喘一口气。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以及是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志祥长期关注中共无人机的研发和运用， 他说相较于台湾的军机架数，中共军机虽然占数量上面的绝对优势，但是大多是俄罗斯制，因此亦都摆脱不到俄罗斯的军工思维，亦就是将军机视为是战场消耗品，轻忽使用寿命的弊端。据美国五角大楼的评估，中共大约有近2000架的战机，是台湾军机数量的5到6倍。许志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使用的俄系战机，包括他们自己仿制的亦都算，机身或者是发动机的寿命其实相对亦都较低，这样大量的消耗之下，解放军增加对无人机的应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60年前，1963年9月10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这项条约禁止空中、陆地和海上核武器试验。该条约极大减少了超越试验地点，因而亦都超越了各界的核辐射尘埃。33年后，186个国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所有的核试验。雖然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及其所促成的規模產生了重大作用，全球範圍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情況之下，禁止所有締約國家在所有環境之下的一切核武器試爆的目標仍然難以實現。負責軍控與國際安全事務的美國副國務卿邦尼·詹金斯對聯合國大會說，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最後一步就是要令到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生效。這項條約的成功是令人讚歎的，只要禁止核試驗，各個國家發展和部署新的核彈頭設計就會更加難。然而8個國家包括了美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未能夠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他們對條約的遵守依靠自愿暂停核试验。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conducted a nuclear explosive test, and we have no plan to do so. We were the first to sign the CTBT when it opened for 60 years.
30多年来，美国未有进行过一次核试验，我们未有这样做的计划。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年9月可供签署时，我们是第一个签约国家。从那阵时之后，美国维持住有关核试爆的零当量暂停，并呼吁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宣布或者维持这样的暂停。詹金斯副国务卿说，虽然这些自愿暂停帮助维持了反对核试爆的国际规范，我们亦都承认没什么能够取代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将会带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令，这样的禁令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A legally binding ban on nuclear explosive testing remains an international priority. The NPT parties recognize once again that a ban on all such testing in all environments.
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试爆禁令仍然是一个国际优先事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家再次承认，禁止在所有环境之下的所有这些试验，是在度通向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道路上迈出的重大而必要的一步。虽然我们今日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是困难的，詹金斯副国务卿说，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致力于全球范围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之下去禁止核试爆的目标，在通向未有核武器的世界道路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